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8月19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天津港在8月12号发生大爆炸，爆炸现场违法储存了700吨的剧毒化学物氰化钠。环保组织警告，有毒的化学物可能随着空气还有水扩散，而且与水结合将产生剧烈的反应。中国当局是否正确地处理了化学品的爆炸呢？而有毒化学品是否已经扩散？民众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获得国家赔偿呢？此外，中国特工未经美国政府同意，在美国境内进行追查贪官的猎狐行动。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提出严正警告，要求立刻停止这种行为。为何中国特工要偷偷摸摸地以观光和商务签证入境？而这是否违反任何法律或是国际规矩？节目的后半段，欢迎大家一块来讨论。而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平章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耀义，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泰国当局公布了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画像是一名年轻男子，黑色头发，戴塑料圆框眼镜。星期一的爆炸导致至少22人丧生。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青年男子将一个包放在一张长椅下面后平静地离开，随后发生了爆炸。泰国警察局长宋玉星期三说，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目前尚未确定他的动机和国籍。宋玉说，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三对记者说，如果这名男子想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应当向当局自首，当局会保护他。泰国当局为抓捕作案嫌疑人悬赏28000美元。受天津812特大爆炸影响的房主举行抗议，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严重受损的房屋。这次爆炸引起的房产、环境、健康等问题与当地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这半边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子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天津港在8月12号发生大爆炸，目前已经造成114人死亡，灾区一片狼藉。根据媒体报道，爆炸现场违法储存了700吨的剧毒化学物氰化钠，而中国官方媒体说仅有少数泄漏了，但是这个说法并无法安抚人心。环保组织警告，有毒化学物可能随着空气还有水扩散，而且呢与水结合将产生剧烈反应。除了受害的民众上街抗议之外，殉难的消防员家属也寻求公道。中国当局处理化学品爆炸的方式是否正确呢？而有毒化学物是否已经扩散？民众是否有知情权？而民众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甚至获得国家赔偿呢？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林朝先生，韩先生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世界研究所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中国项目经理马海丁先生，马先生你好。
韩先生好，主持人好。
希望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马海丁先生哦，就是根据这个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呢指出哦，他说发生爆炸的这个瑞海国际物流公司的这个仓库里头存有氰化钠还有这个甲苯二乙氰酸酯还有电池等这些危险的化学品。那么除了这个氰化钠有剧毒之外呢，后面两种化学品如果是跟水结合之后也会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些化学品的它的性质还有它的危险性？而且我们看到呢，它也说到跟水结合会有一些化学反应，所以消防员这一次以水去灌浇这个仓库化，是否引发了后续更多的爆炸或是剧毒的反应呢？马先。
首先氰化钠它是一种在常态下它是一种更多一种固态，就是说一种白色的接近的颗粒或者粉末然后气味上略带一点那个苦杏仁的味道。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它遇水的话会或者是遇酸的话会生成氰化氢气体，这种气体本身是有剧毒的，吸入的话会对人体有巨大的伤害，然后这种气体本身也是非常易燃的，就是说遇火的话就高温的情况下会很快会燃烧然后氰化氢溶于水的话也会形成氢氰酸，这种酸本身也是有剧毒的。然后从甲苯二乙氰酸酯来说，它遇水做的化学反应的结果本身是没有特大的那个害处都是一些基本的那个化学药品，但是它在这个遇水发生那个化学反应过程中会释放高温，就是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如果在爆炸当中发生的话，这种高温肯定会对爆炸有那个促进作用。电池它是一种绿色或者是灰黑色的粉末或者是块状的固体，有一种大蒜这种比较强烈的刺激的味道它本身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一种纯净物，它的最主要的成分是碳化钙。碳化钙它与水的话应该是和过量有很多的水发生反应的话会形成氢氧化钙和乙炔，氢氧化钙本身危害性比较小，它就是俗称的那个熟石灰或者是烧石灰，但是乙炔本身是一种非常易燃的那个气体，就像那个焊工用的那个电焊的那个高温的那个气体本身就是乙炔燃烧的那个火焰所以这基本上这三种高危的那个化学品在高温环境下发生爆炸的情况下或与水接触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就说对爆炸有促进作用，同时也会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巨大伤害的化学物。
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马先生，所以他们以水灌浇的话就会产生像您刚才所说的或者一连串的其他的化学反应，那面对这样子的化学物的爆炸或是燃烧，其实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正确的方式应当是用其他的隔绝性的那个化学物的或者粉末或者是泡沫来形成和火焰或者是和水的那个隔绝的环境。但是之所以这种最开始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很多情况很多条件下是和最开始的信息不透明也有关系，最新进入去的消防官兵们根本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化学药品，而且从后来报道的情况来看，这个瑞海这公司实际上有部分瞒报它的就是说库存的那个化学药品，所以官方即使后来官方拿到的数据也和瑞海自己本身的那库存数据是不对不一致的。这种情况下那个而且是几十上百种化学药品同时化学品同时堆积的情况下，那灭火是一种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为每一种都需要一种独立的人对待，而且如果堆在一起又在爆炸的情况下的话，很可能发生其他复杂的化学反应，这个都是当时进去的那个消防官兵无法预料到的。
好的，谢谢马先。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韩林少先啊，就在美国这方面应该有比较先进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就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这次处理这个爆炸事故有什么地方还可以再更改进再更改善的啊？包括说像这个如何掌握现场，刚才马先那个也提到了掌握现场的化学品的一个数量跟它的这个种类的情况，还有这个消防员的专业的这个素质，还包括周遭居民的如何疏散跟保护他们的健康，这方面有什么地方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呢？
这次这个天津的这种爆炸案，反映了中国这个应急制度从上到下的这个种种不足，缺陷太多了。那么这个首先一个监管，再一个信息，再一个指挥。这些连在一起，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灾，更大的是人祸。那么这些个反映呢，中国在应急方面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善的，就是缺陷很多。那么我们知道，一个指挥出现一个紧急情况，首先出现在这个现场的是所谓的第一反应人员，那么这些人员包括消防者，包括救护人员，首先是一个指挥，那这个指挥人员领导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信息，怎么样来掌握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策略消除这个隐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显然，那么这个天津港集团的消防指导指挥们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把一些没有经验的这个消防队员送入这个要这个
送死，
让他们送死，他们也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训练，就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第一反应人员这个队伍啊没有专业化，所以在中国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没有专业化。像这个在港口那么复杂的这个情况，那么多的化学物品，那么很显然需要专业的训练。中国没有这种专业训练，而且你像这个消防队员，我们知道中国的消防队伍基本上是一个武警制度下的一个组织，这些年轻人一般服役两年他们就离开了。这种消防队员在美国呢，他是一个非常专业化职业化的一个人士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队伍，那么都首先要通过很多专业的学习，大概四五门以上的课程的学习，还要通过全国性的考试，通过全国性考试以后拿到资质这个证书，同时呢在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呢还要进行实习，合格以后才能专门进行这样的这个工作。那化学消防呢更加的这个要求专业程度更高，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引发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是您刚刚提到一系列的问题里面包括第一个部分您认为监管的方面的有问题，
对，
您们再解释一下说监管的部分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漏洞。
监管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监管规定的很清楚，那么如果是500平方米的这个高危物品的仓库，周围必须要离居民居住出区是1公里以外。那现在看起来呢，这次的爆炸香港这个天津的情况只有500米还不到，那么很明显是监管出了问题。那么尤其像这样一个民营的企业，怎么能够在央企主宰的这个港口能够拿到那么大的一块地皮进行
在没有执照的前提下，能够营运那么长时间。据说这个执照还是前两个月刚刚拿到的执照，说很显然有特殊利益输送才有可能造成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谁拥有这个公司，它的背后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把这些信息公开，反映的这里头诡异太多了。
对，这也让人家很质疑的现象，就是他的现场总指挥一直不告诉大家说这个氰化钠到底到哪里去了。不过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厂区其实是这个国有企业的。我们看到说这个华盛顿邮报有最新的报道说，其实天津市不止这个地方有危险，现在发现还有至少两个危险的化学品的仓库距离这个居民的区是过近的，而这两个仓库都是国有化工综合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所拥有的，所以可能还有这个很多很危险的未爆弹啊。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马海丁先生，在这一次的爆炸当中，爆炸之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记者到事故现场附近啊，还不是到事故的里面，到附近或者到医院去做采访的时候，就有发生头晕或是眼睛火辣的现象，甚至他记者也提到说，在他们去的出租车司机呢，最后是没有办法，只好离开，而且这个还要把这个窗户给关起来，因为呼吸到外面的空气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这些化学品爆炸了之后，现在对又经由空气、经由水的散播，对附近的居民，甚至对整个天津市的居民，可能他们的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危害？那么这些居民们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氰厂它储存的化学药品实在是太复杂，也有几十上百种，而且每一种在对爆炸和对水都有不同的反应。单就氰化钠本身来说，它是就是刚才说了的，遇水的话它会生成氰化氢的气体，这个是非常剧毒的。至于当时的出租车司机和记者引发的头晕和眼睛火辣等现象，是不是因为氰化钠或者是其他化学药品引起的，还是由于浓烟或者是单纯的刺激性气味引起的，这个我们不在现场，也不是那个医务专员，也没有化学检测，是很难说。但如果是它是氰化钠中毒的话，应该是通过及时的救助是能够检测出来，就说是不是到底的制毒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就是氰化钠它本身，它如果是即使在固体状态没有遇水生成氰化氢气体，它爆炸炸成很细微的粉尘的话，这个危害性同样存在。因为它这种粉尘被人体吸入以后，它也是极微量的情况下也会造成人体就是说严重中毒，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知觉，就是呼吸停止。但目前来看，至少从报道来看还没有这方面的现象发生，所以可以大致证明就是说还没有产生这种就是说固体被爆炸成粉尘然后随风飘散造成更大的毒害的情况。当时的新闻，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还保存在它的那个包装物体里面，包装物只要它包装物本身是完好的，它应该就不会有黑散。最怕的就是说包装物本身被爆炸所破坏，然后部分泄露。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最有效的保护措施当然是尽早离开这个是非地，但是这恐怕对当地工作和生活的民众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可行的措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可能能够防范于未来呢，就是说要戴眼罩啊，或者是穿连体的衣服啊，然后戴手套等，这都是就是说很基本的，未必特别有用的防控措施，特别是在政府信息不公开，就没有就是说明确的告诉民众你们将面临多大危险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就是说防患于未然，就是说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一种措施。
那马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说刚才的抗议的很多民众也都戴了口罩，就像您所建议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呼吸道，但是在饮食方面是否也需要特别注意？有很多人就建议说应该就不要再喝这个外面的水，就喝瓶装水，或者是说在食物方面的话，是否附近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也会有所比较高危险性，而必须要来吃其他的地区的作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早期收成的作物，或者是一些包装好的这个食物呢？
从水污染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下雨的情况下，单纯的爆炸， 所造成对当地水源的反应，应当是比较范围还应当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场已经做了一定措施，比如铲除一部分土啊，可能应当是比较有效的阻止了这个，就是说通过地下水的方式就说渗透，然后造成更大毒害的那个效果。但是好像最近两天我看到有报道说是天津市也下雨了，然后部分民众包括记者也反映，就是说地上会出现那个水沟，然后水沟里面会出现白色的气泡，另外还会留下白色的残余物。另外有部分人反映这个水滴放在皮肤上，你造成皮肤的那个就说出现红色，然后痒、瘙痒，甚至有那个灼烧的感觉。这可能是有部分化学物和那个水发生反应的一个后果。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从饮水的角度最好还是饮用就是说瓶装水，这个是保险一点，可因为这种雨的飘散啊可能会对当地的水库造成一定影响。然后农作物确实也是从外地来的比较好，但是也不是特别保险，因为外地来你总得经过天津市，然后在天津市本地的就是说农贸市场里出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空气中有一定的微量的就是说有毒有害物质的话，也会附着于这些农作物上面。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没有对现场和对当地这个真正的这个发散和污染情况有一个确切及时的监控的话，你民众是很难知道有确切的应对措施。
好的，谢谢马先。韩先，我想请教您，刚才马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提供一个很确切的资讯或是明确的资讯的话，其实民众很难因此来应对这个情况的变化。那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关于刚刚所说的有毒化学品啊，氰化钠，中国官方的说法说只有少部分泄露了。那您也说到，其实到底泄露多少，它也没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且还说呢，即使是下雨，也不需要担心氰化钠会扩散，而且表示当地他们检测的结果安全指数并没有超。标那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中国官方的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相信的吗？民众真的就觉得，哎，这样子很安全，我马上就可以搬回去住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政府失去公信力的一个最非常明显的一个范例吧。我看了资料，很包括中国政府的这个媒体的这些记者的报道，那很多是超标的。这个像这个氰化物的这个水的污染，到现场的水的污染已经超过了28%以上，还有这个神经性的毒气也是要非常严重的，都是超标的这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说在现场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是它的这些个化学物质造成的长期后果，这个恐怕是我们要考虑的。刚才这个马先提到是戴口罩呀，其实戴口罩不能解决神经性毒气问题。那么我们已经吸入了，这个爆炸之后连续5天，现场还在这个闷燃，有毒这个烟雾把整个这个城市都已经这个笼罩起来了。那么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放发防毒面具啊，这个光口罩是不抵用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期的这个后果，这个污染后果，尤其是致癌物质。那么对人体，虽然这个氰化钠本身，它因为它产生氰化氢这个气体吸入，肯定是要有那个什么的。你不直接作为固体来讲，你不直接食入或者不在表皮上这个伤口，通过伤口侵入的话，它可能安全性不是直接危害不是那么大。但是它产生的这个毒气，包括氰化氢在内的这样的神经毒气，对人体的健康的伤害，这个长期的后果，恐怕现在还不能估计。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致癌，造成大量的癌症，造成大量的污染。虽然可以通过双氧水来清除现场的一些个情况，但是它由于突然的下雨，很多的这个已经跟水结合起来了，可能流入其他的这个区域进行污染。这种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和对人类健康的这个危害的后果。但是中国政府我觉得没有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的这个防范措施，也没有把这个真实的信息告诉老百姓，尤其是他未来要发生的这些个对健康的这个影响伤害， 这个情况。
是啊，谢谢韩先生。在我们来接听各位观众朋友的这个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马先生一个问题啊。刚才您也提到，根据这下雨之后，这个水可能会因此而渗透到土壤当中。所以这一次这个化学品的污染是否可能会渐渐的扩散到天津市本身以及天津周遭的地区呢？那这个对未来的环境防治要怎么样来做会比较好？
我认为除了官方的介入的话，我看这个民众就是民间机构，特别是大学，有一定公信力的，就是说具有化学检测能力的，能不能介入？就是说，如果官方没办法提供准确的信息，这部分团体能不能提供？当然，这在中国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在官方在这种紧急形势下，他可能会就是说比较压制民间机构的介入，特别是如果就检测结果和官方想要发布的信息不太一致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民间机制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稳定人心。但是刚才韩先生也说了，中国政府的那个紧急应对机制，向来是不那么有效，也不是那么公开。那以为他们能够就说能够控制一定的局势，但结果反倒会造成呢，就是说民众盲目不知情，激发更多的怨气，从而产生更多的对政府的一个不信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态度。至于说会不会泄漏，会不会扩散？这个都是从理论上来说是都是可能的，但是你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信息的缺乏，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做出一个很正确的估计。我不知道政府现在也没有在考虑这个情况，或者是有没有在就是说包括警戒区，然后警戒区之外设置多个层级，就是说就像几环几环一样，然后每个层级的边界都设置特定的那个环境监测站，然后逐层来监测，在一定时间内看待这个扩散的程度，从而能够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然后从而才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应对。如果没有这样的措施的话，我是比较担心的。
是，好，像马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天津的孙先生，孙先生请说。孙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喂，听见吗？
对。
你好，听见吗？
孙先生你请说。
我问一下，我现在问你求证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有的就是在网上爆料说，就是这个瑞海公司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说跟那个中央政治局的那个常委张高丽他们是说有亲属关系，是吗？
好，这是您的问题吗？我们待会请嘉宾给您做回应。接下来请的是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您好。
嘉宾好。那个我看美国最近那个电视画面有很多的政府的赔偿方案，我想请嘉宾回应一下，这个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和日本那个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政府是如何赔偿的？谢谢。
好的，谢谢辽宁高先生。这其实也是我们接下来请教韩先生的问题啊。前面那个天津孙先生讲是在所谓这个跟政治中国的内政有所相关的，所谓的这种张高是不是跟张高的有所关系？这个部分我大家请您来回应一下。不过我想先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辽宁高先生的问题啊，就是其他像日本或是其他美国的或者那种人祸灾害啊，核电厂的爆炸之类的。所谓的国家的赔偿方面是怎么样来进行的？那么对于这一次天津大爆炸呢，是否也适用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国家赔偿法？那这个民众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头，民众要求回购房屋，然后是否对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医疗费一些补偿，这方面是否都是合理的呢？
对，我对日本和苏联的当初的那个事故发生赔偿的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我感觉到美国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它是因为已经有保险，那么中国这个港口也有保险，那保险公司会要索赔，但是这个索赔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这个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监管机构政府工作人员失职造成的这个损害，对生命的丧失，对财产的破坏，对老百姓生活的这个影响，都是因为中国监管机构失职，在允许一个没有这个执照 这个危险物仓库进行营运，造成那样的后果。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国赔法来看的话，它应该要向这些受害人进行赔偿。这个我想一般因公牺牲的呢，他也会有一定的抚恤，这个是政府，但是有多少赔偿多少，这个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很多香港那不很多这个当地受害的民众呢，就希望政府把这个房屋回购回去，因为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也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不适合居住。为什么这个政府不把这个信息告诉民众，允许这样的高危仓库存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是政府的责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政府的责任既然是政府责任的话，那么政府应该要赔偿，而且要进行这个公平的这个赔偿。那么刚才提到前面提到那个张高丽的情况呢，这个是有海外一些媒体报道，就是说可能他的老丈人，他的丈人是一个香港的这个商人。那么他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商业在中国也是非常的规模很大，说是这个仓库呢可能就是以他的名义来进行营运的excuse me， 但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还不是非常的明了，不是非常清楚。很显然政府一直包包掩掩，很明显就是里头有更深的这些个问题存在。
是我想在接另外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再请教海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申请国家赔偿的话，您认为说是它的条件是符合的，那么民众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手段，例如是找律师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段来对这个天津市政府或是对这个中国政府本身来申请这样子一个赔偿？
我觉得这个政府可能会为了平息现在中国这个所谓维稳的一个机制，就是说为了防止更多的民众群体事件，那么他会主动的会找这些个受害人，说我是不是给你赔偿这样的多的这个钱，然后呢你们就息事宁人，不要再上街游行了，这个情况也可能。那么同时呢，那当然就是说正规的渠道，我觉得是应该通过这个索赔的这个程序，通过律师，通过法庭，一步一步的打下去，最后获得这个赔偿，这是一个正常的渠道。
好的，谢韩先。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的是江苏的钱先生，钱先请说。
好，嘉宾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首先说，这不是天灾。是100%的人祸，因为我自己的遭遇，仅仅是30多年前河南省公安厅消防处的宋建霞，就是为了他自己升官，把我搞到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九死一生。然后呢，就在后来的我们常熟的，而且是造成了所谓的全国十佳警察亲自的参与追杀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所谓的季德荣局长。都参与这种事，所以说今天发生这种事情也一点都不奇怪。我很担心的是，由于长期的这种这个邪恶的这种势力在这国家的高层，就是造成了很多民众的这个愚昧，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是必然的状态。而且我很担心的就是说，恐怕需要一代到两代人，除非这个首先是制度要改变，如果制度不改变，这种灾难性的东西不会断绝，
是
只能是继续延续。就是改变了以后，恐怕也需要一到两代人以上的这个过程，因为民众的这种知识啊，各方面就是正常的法律和这个科技知识都很欠缺。这个爆炸呢，也明显暴露出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人们的知识的贫乏。
是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发表您的意见，您告诉我们许多的关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的未来的法治还有制度上的一些建议。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这个马海滨先生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所谓的国家赔偿的部分啊，也有观众朋友也问到了。所以接下来在天津市的很多的民众，我们知道在欧美国家他们会这样做，就是例如说一个灾难事故发生之后，这些居民们或者是人民民众，他们的健康是会受到长期的 追踪的啊，所以说在这一次的天津事故之后，是否这些民众他们依然可以向国家来要求赔偿，长期的来支付他们的这个追踪的医疗费，或是与相关的发生残疾、发生癌症等等的，都可以请国家来进行协助呢？
嗯，我觉得国家赔偿是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比较高的范畴，而且有很多比较严格的规定，而且在执行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有很多方法来规避这个，因为国家赔偿是一个比较大的帽子，就看他自己想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更多的说，从处理事后事故来看，更多的是他会让瑞海作为一个企业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从保险来付啊，或者是从其他惩罚性的那个罚款措施来让他对就是说受伤害的民众造成更多的负起更多的责任。因为国家赔偿的话，你涉及到是不是监管这个缺失啊，或者是监管执行的过程中呢有的缺失，你也涉及到很多领导人的责任。这个方面就不只是就是说爆炸本身，还牵涉到很多这种政治利益的那个斗争。这方面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有限，也取决于就是说最后他挖这个瑞海国这个墓后能挖到多高层，或者是真实情况怎么样的，他是不是需要隐瞒，所以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他最后就是说是不是会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而且承担的那个程度。所以我对国家赔偿这块不是抱有特别积极的就是说预期，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可能就是说通过让瑞海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对民众负责。
是，好，谢谢马先生。我最后来请教一下海先生，我们刚才讲到说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说天津还有至少两个这样子的危险仓库，是距离居民区很近的。他说像这个方圆一公里之内有居民区、医院、繁华的公路、学校跟公共设施啊，所以对于现在这些附近的这些居民，他们应该马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赶快搬离开吗？还是请政府另外在别的地方安置他们？
这个是个可能很难的回答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动员所有的人力对这些个高危的这个地点啊进行清查，清查这个结果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我觉得呢，像这种安全隐患在全国各地都有，不是说是一两个，而且可能是非常普遍，所有的这个港口都可能存在。除了这个化学物资的这种高危的这个地点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别的这个高危地点，这些地点都没有得到认真的清查和重视。那么就是说，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紧急应急这个机制方面，它是有非常严重的缺陷的。那么至于现在的民众应该怎么办，当然是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会很快搬离那个地方，因为对自己的这个子女自己的健康都有可能随时可能带来伤害。但是每一个地点它的这个安全措施不一样，根据人的素质，根据培训，它的这个安全程度都不一样，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是，好，谢谢韩先生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天津大爆炸有毒化学品外泄对于中国的环境以及人民的健康将产生何种冲击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马海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讨论。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来探讨是中国特工未经美国政府许可，擅自在美国境内进行猎虎行动，引起了反弹。此外，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第二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块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期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